天上的父，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来跟随你啊，是因为你的爱吸引了我们啊，不是我们先爱你，是你先爱了我们啊。只有当我们明白你那个超乎我们所能测度的那个爱的时候，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有这样的动力啊，才有这样的忍耐的能力啊，去忍受世上一切的苦难。一切的困难、羞辱啊，来跟随，来一直到底啊！主，我们谢谢你啊，真是让你的那个能力来覆庇我们啊，让你的荣耀不断的来吸引我们啊！就求你啊，你那个荣耀的形象，当初如何在以西结先知的心中成型，让他清楚的看到，他就一生不改变啊，一生定下志向，来跟随主，来服侍主，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可以向你忠心到底啊，做你忠心的守望者，忠心的先知。所以今天我们也祈求你啊，你鼓励我们要啊，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来为你而活啊，要成就这样一个荣耀的呼召。真的是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赐给我们一个眼光来看到你的荣耀啊。今天就请你开通我们灵里的眼睛啊，让我们学习。去用心灵的眼睛去看你，看你自己的作为，看你自己的旨意，以来啊，清楚的看见你自己的荣耀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啊！以西结书，我们今天读到第三章，那前三章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啊。以西结先知之所以能够一生。啊，忠心的服侍主哈、啊，在他的先知书里记载哈、啊，至少是，从他30岁蒙召，一直到他50岁哈、啊，这20年当中他吃很多的苦。那为什么他能够坚持哈、啊、这样的服侍，跟这前三章的记载是非常有关系的哈、啊。第一章基本上是讲到他所看到那个异象哈、啊，我们都用心去体会过了哈、啊，是非常。特别的、啊、很荣耀，直接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啊、上帝的荣耀亲自宝座、啊、向他显现天使的那个形象、啊、他都看得一清二楚、啊、这个很重要、啊、到了第二章呢，基本上是主要的是讲到神要给他一生要发表的信息、啊、很浓缩的告诉他，借着一个书卷、啊、他吃进去这个书卷来代表，这是他一生要传递的、啊、你看第二章第10节说，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那基本上这个书卷的形象就代表他一生要发出的警告啊，发出的审判呢、以及后来带给人盼望的信息哈、啊。那到了第三章哈、啊，这是就是确立正式的确立神呼召以西结做守望者。那这个地点哈、啊，基本上是发生在3个不同的地方。第一章到第二章哈、啊，这一段时间是发生在亚巴鲁河边。然后呢，这个圣灵就把他带到这个提勒雅比啊，所以他真正清楚他要做守望者是在提勒雅比这里。15节，我就来到提勒雅比啊。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7日、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地方。到了第三章快结尾的时候，神的灵又把他提到这个平原。3章23节说，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俯伏一地、啊、第二次又看到神荣耀的形象，不仅是在河边出现，在平原也出现。那后来他的服侍、啊、就从这里开始了。3个不同的地方，那时间跨度是7天的时间、啊、刚才读到3章的第15节有交代、啊、他在那里悠悠闷闷坐了7天，看了异象，领受了信息，等了7天，然后上帝再一次明确地告诉他，呼召他要做什么。所以这3章的经文是很重要的、啊，以西结先知也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他很仔细的时间地点看见什么听见什么，然后神让他 具体要做什么哈，都写在这里了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的在第三章，我们已经读到第四三节了哈，从第四节读到二十七节这段经文，我们就思考啊，做神所呼召的这个守望者，他为什么能够有能够一生的忠心的服侍主啊？朝这个方向来思考。那对于我们一生蒙神的呼召啊，做主的门徒，为了神的荣耀，成就大使命啊，这都是神给我们很清楚的呼召。那我们要想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软弱，能够坚持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上帝的恩典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思考的方向。那上帝对以西结呼召很清楚的记载在十六节、十七节啊，这里说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啊。”这就是以西结先知一生的服事。那接下来就解释哈，这个守望的人具体应该怎么做啊？当这个恶人出现的时候要警戒他，然后义人犯罪的时候呢要警戒他啊，这是守望者的责任啊。到了三十三章的时候，先知哈再一次从神那里领受这个呼召啊，就是做守望的人啊。那做守望的人很不简单呢。在这里面记载哈，以及接下来几章里面所记载的哈，神借着这个以西结做的事情啊，让他所经历的哈，真的不是常人所能够忍受的啊。那这里没有明确讲说，当以西结听到这个呼召之后，他有什么反应？没有说他接受不接受啊，没有言语上的记载。但是从后面先知的顺从来看哈，显然以西结是领受这个呼召来做以色列人家的这个守望的人。那后面他做什么事情呢？从第三章的第二十三节开始有记载哈，他开始服事的时候呢是被带到平原，然后呢二十四节哈，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啊。”以西结的服事很特别的啊，先知应该到人群里面跟人讲话，但是呢以西结却是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好像大多数人都看不到他的哈。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往来。为什么要捆绑他？因为到第四章就记载哈，他要冲一个方向左面侧卧390天，390天呢，一年多的时间朝着一个方向侧卧，而且吃的东西很少，每一天是有一定分量的，然后喝的水也是有一定的数目的，然后这些食物是用这个人粪在众人面前烧烤。哇，这个听起来想起来都很难做到的事情啊。后来先知都觉得很难接受啊，就向神这个求情哈，不要用了这个人份，这个太恶心了哈。所以后来神说：“我给你牛份代替人份，也是很肮脏的哈。用这个动物的粪便去烤这个食物，然后要吃390天呢，朝着一个方向躺卧，就是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又朝着右边躺卧40天，这是先知做的哈。后来他要这个剃头发。”用他的头发来做这个传递信息的方式，然后来他妻子突然过世，很年轻，然后呢，神吩咐他哈，妻子过世不可以这个为他哭泣，啊，这些都是很难做的事情啊，很艰苦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承受了这个守望者这个职责，他就要去做这些事情。那他怎么能够做到啊？这个上个星期五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啊，有姊妹提到说：“哎呀，这个先知做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当时的人能不能听得懂啊？要不要领受？吃这么多的苦，而且都是神清楚的吩咐他要去做的，到底有没有意义？先知当时也不知道，因为前面已经反复的提醒他们，第二章 以及第三章的前面都告诉他，你讲的话以色列人是不听的。如果我差遣你到其他的国家的人民当中去，他们会去听从的。这是在第六节，他们必听从你。第七节，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哇，付这么大的代价，做这么多常人难以忍受的事，结果呢是人不听从，而且呢上帝偏偏就差遣他去做这件事情，那听起来都很难的，那为什么神这样去做事呢？今天你我会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我当时在以西结先知的地位上，我们又会怎样去回应呢？其实以西结先知这样去做他也是在预表主耶稣基督。先知所吃的这些苦，比起主耶稣基督后来要吃的苦还是它只是一个影子而已那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主耶稣基督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服侍呢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二节他说，我们当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耶稣基督受过各种各样的羞辱，而且呢，他是作为上帝的儿子的身份呢，人类的唯一的救主的身份呢，忍受这一切所以前面的先知，包括以西结，包括耶利米都是后来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他之所以能够轻看羞辱，是因为他看着怎么样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定睛在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一个服侍这个呼召。就像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一样，他一定要看到那个呼召背后的荣耀，上帝的荣耀神的那个救赎的那个宝贵那个计划。所以主耶稣基督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这是这个先知，包括以西结他能够一生这样忠心服侍主很重要。所以为什么第一章要摆在那里？他已经看到了上帝的荣耀，当他看见，一旦看见神的荣耀以后，他就会知道在世上真的是经历任何的苦难都是至暂至轻，那将来要跟神一起来承受，进入那永远的奇重无比的荣耀当中所以他才能够有这样的动力，有这样的忍耐，有这样的信心，一生的服侍。所以今天对于你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一定要认识上帝的荣耀，求神帮助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也认定上帝的那个呼召给我们知道那个背后所代表的所要成就的是今天我们所难想象，我们今天忍受的只是至暂至轻的苦楚，但是借着这样的忠心的服侍，我们将来可以承受其重无比的荣耀所以但愿这个神的灵让我们知道灵里面看见这些，我们今天的服侍就会有动力有忠心。
牧师提到呼召与荣耀，这是一体的两面，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在我读第三章四到二十七节这一段，让我看到做一个神的守望者，神的先知，顺服是一个最要紧的关键。因为最前面那一段讲到，即使你去那些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他们也会听你，但是以色列家却不肯听，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肯听从神，这是一个 bottom line。那后来讲到他做守望者该要怎么做，这我们都很容易懂。最后那一段讲到他怎么顺服神，把他关进房里面，用绳捆锁，他就不能出去。他即使想要为替神讲话，还是不能做，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要顺服。当神时候到的时候，二十六节说：“我必使你的舌头贴往上膛，你这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是悖逆之家。”二十七节说：“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就我要差遣你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讲，说这是神的话。”这个很不容易啊， 我们常常自以为说神圣灵交代我、哎、要跟某某某讲话，有些时候是神对我们，有些时候并不是。那我们怎么分辨呢？就要 more submissive， 我们要亲近神，要真的听得懂圣灵的声音。神不让他讲他就没办法讲，神让他讲他必须要讲。这种顺服功课很难学，但是一个被神呼召的人基本上就要学这个功课，他的时候到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做，他说不行我们就在原地踏步。这为什么后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说他也神的慈悲劝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活祭那一段其实有四个讲法，第一个讲法就是说我们要向自己死，向我们的自我，向我们的骄傲，向我们的老我死。第二个就是向的世界死，就世界的系统价值观道德观我们向它死。第三个是我们要向神而活，听他的话。最后一个最不容易，要为了神而活。因为到后来十二章里面就讲到怎么 服侍神，怎么、对人呢。所以我们在末后的世代成为神的儿女，日子是不多了，就几十年。那我们怎么尽到神呼召我们的职责，这个很重要。不要看人，去看我们的神，不容易，但是值得，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跟他交账。好，这是我看到这一章怎么做顺服的守望者。好，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章了。
我觉得这个头三章的话确实非常宝贵。以西结他从一个本来该做祭司，后来不能做祭司，一种非常失望的这个 无奈的这个状况下，突然一下神向他显现，神叫他吃书卷，神呼召他出来做守望者，一个很大的改变。他能够不能够跟得上神对他的呼召呢？我是觉得在从十二节他确实讲了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十二节说，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十三节说，我又听见。他听见的是什么呢？他听见是他后面有很大的声音说，从耶和华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这样子的话呢，就把他的注意力完全引向了耶和华神的宝座，听见活物的翅膀相碰，轮子轰轰作响，这是他听见的，这是第一次灵把他提起。然后十四节说，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急，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这一节我一面读一面祷告，我说求主让我能够明白灵性奋急，心中甚苦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都是以西结他从一个平常人的状况被圣灵把他举起来，一个就是我们的心灵被举起来了，一个呢他的身体真的被举起来了，因为呢把他带去了，带到哪里呢？带到提勒雅比那个地方，他才能够在那里闷闷地坐了七日。这是外表上灵把他举起带走放在一个地方，但是他的心灵也被圣灵举起来，就表现出是什么呢？非常的苦。自己苦什么呢？就是他开始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情了， 他觉得很苦，为什么呢？神这么爱自己的百姓，而百姓却背逆神，他非常的愤急，他很愤怒。他愤怒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他能够体会到神对自己百姓的那种易怒的感觉了。所以以西结的改变，从外面的看见到听见，到他里面的灵被提升，一直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情。我觉得神的工作做得非常的细致。当一个人自己里面的心灵和神能够有一样的看法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人就不再体贴自己了，而是真正能够领会神心里面的感情。他将来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能够代替神向人说话。所以他经过了7天的静坐，默默的思想神这一切的作为，经过7天以后，神才向他宣告要他做守望者。我觉得从12节到这个17节，我觉得这是先知从外在到内在一个提升，一个改变。这个使我们都要想想自己，我们在主面前是不是光是听见了，而没有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真是体会到神的感情和心情。如果我们真是与神一样的感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成为神的仆人，为神传话。否则的话呢，我们只能够照本宣科，说出来很多的道理，而这个话呢却不感动人。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自己的灵要真正被神的灵提升举起来，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服侍我们的神。另外的话呢，就是他再一次见到神的荣耀。第一章刚刚见过，到了23章23节，他再一次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他再一次俯伏在地。这是他已经领受了神的使命，叫他做守望者之后，神给他确定，这是我告诉你的，这是我给你的任务，让他再一次看见神的荣耀。他又被神的灵扶起来站立，经过2次一前一后，使他能够确定他确实一切的信息，他一切的感觉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就开始按照神所说的去做。这后面的这一段，进房门新屋子，把门关上，人要捆锁你，你将来就要哑口。我觉得这是神给他交代他今后一生的这个侍奉会经历一些什么。因为他很快他就要做一些就是形体上的见证啊出来。神交给他任务以后，他只有一个职责，就是传神的话。怎么样传？神告诉他，叫你闭口就闭口，叫你开口就开口。我觉得真正的做神的仆人的话，绝对不能说自己的话，说的话，说话的原则就一个，就是主叫我说我就说，说什么说主叫我说的，绝不说自己的话。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我们一生活在地上，说了很多闲言碎语，说了很多不是从主来的话，我觉得 我们要注意这一件事。作为神的儿女来说，我们都要学习先知，真正的要像一个神的儿女，说话行事再也不能够凭自己，完全要按照神给我们的话，我们去行去说。所以这一章我觉得对我自己是最大的激励，也是看见自己的差距。我希望这一章能够勉励我们大家，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可以把这三章的经文串在一起，看到这个先知从领受那个书卷到吃那个书卷，吃书卷的时候呢，在口中是甜的，这是第三章的第三节，讲到甜，觉得甜，甘甜如蜜。然后后面呢，进到心中呢，他说心中甚苦，这是在第三章的第，跟他讲第十四节，然后灵里面奋激，所以这你看到他整个经历神的话，从接过来到吃进去，到口中的感觉，到心里的那个感觉啊。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也讲说，那个吃进去是甜的，但是到了肚子里面呢是苦的啊，是同一个经历。那就是刚才童姊妹所分享，就是这个信息已经进到他的生命当中，当他体会到上帝的当时的心情，上帝要审判他的子民了，上帝要惩治列国了，上帝不是开开心心做这件事情，上帝不愿意人受审判，哪怕有一个人悔改他都愿意等待的，上帝是这样的。但是他的公义又让他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那个感受，先知感受到之后，就是这里所描写的，心中甚苦，然后灵里面激愤，是对着那个罪所讲的。所以感谢主，就是当他有这样的一个领受，吃进去然后心中的那种真实的体会到上帝的心情之后，他就 ready 了，他可以去为神去发表这个信息。
读这一章我就在想几个问题，我都没有答案，也想听看看大家怎么讲。就是神立以西结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然后神对守望者的要求其实很高的，要是他该说的话没有说，没有警戒百姓，神要向他讨他的罪。我就在想，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哪些人是守望者？是牧师长老就是当然就是守望者吗？还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彼此之间都是守望者？我就在想，我们可以把这个 apply 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吗？还是我们不能这样子 apply？ 因为我发现神对守望者的要求其实很高的，所以我就在想这些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
这个问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说神给以西结的呼召是让他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那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那这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刚才有提到像呼召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这个人就是为神而活了，那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呼召。神呼召门徒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个呼召也是很清楚的，就像以西结领受神的呼召做忠心的守望者一样。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忠心的去领受去做完成神给我们的这些呼召呢？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彼此的吩咐和教导，那实际上就是在做彼此守望的人，对不对？彼此劝勉啊，彼此提醒啊，你看到弟兄犯罪，你要去要去指正指责他，这些都是这些呼召都可以应用的。
谢谢牧师。
感谢主。
感谢神啊，跟法媒的问题，我今天看到的时候，然后听到大家的分享，我很阿闷。刚才童姊妹刚刚特别提到这个心中甚苦，真是体会了神的苦，灵里的愤激真的是发起了神的义怒啊！我就觉得这个是真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那刚刚也算是回应华媒的问题吧， 因为我也是在这方面也是看到一些我的感受了。那我的感受是说，一开始他就是说从我们上一章的最后面，他上面说的书卷上写的有都是那个是叹号，哀嚎、叹息、痛苦的话，那这些悲痛的话，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好像在人眼中都是难，都是一个困难，一个不舒服的事情。可是当他吃下去的时候，他却感到甘甜，就是感受到就是真的是一个外面的环境让我们的眼光转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感受到神自己的爱，是神是用这些外在的东西来管教我们，然后当我们学到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生命的造就。那这是我第一个看到的。然后呢，我看到了就是说以色那个第七节，他就说你如果去第六节的后面，他说我猜你往外面的这些听不懂的国外多国去，他们会听从你，可是以色列的家反而不听从。那我就在思考这个事情跟我们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那我的很大一个感受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有一个，就是像我自己了哈，我有一个老毛病要我改的话很难改呀，因为那个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习惯，我已经觉得它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我改不了。因为就我最记得以前常常有人跟我说，哎，我都四十岁了，你还要我改什么改呀？哎，我都五十岁了，你要我改什么改？哎，可是在人不能，在神都能，什么？所以常常是一个老的习惯，我们改不了。可是，在神我们就能。所以最近在学习这个圣经辅导，又在学要开始做幸福小组，常常牧师也常常提醒我们，福音其实要天天对自己传。第一个要改的其实是我。我上辅导课，他第一堂课就说，第一个你要辅导的是谁？是你自己，是我自己。我读了，我第一个要改的是我。我自己要知道我在神面前可以修改，我才能去帮助人家看到这个指望。那这个后面呢又带到了下面。他在第十一节他说，你们去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你都要对他们说。那我就想到杨牧师在上礼拜他的分享，得时与不得时你都要传，他听与不听这都不在你，可是你要做，得时不得时都要做。然后呢他就这个跳到了后面，因为他说你警戒恶人，你也要警戒义人，不管是什么人你都要去分享，正确的福音一定要分享。分享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在神手中，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然后呢他就最后我就又很感动的，就是说他为什么主耶神让他哑口呢？为什么他要坐在那边等着呢？然后他在二十七节说，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我就想到了在保罗刚一遇见大光的时候，他是眼瞎了一阵子的，他三天不能看见，他那个时候在干什么？神，他在神面前安静下来。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要等候神的时间？然后圣经上说了吗？你当说的话我会赐给你，是不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二节说，圣灵会指教你当说的话。所以我们要等候圣灵的指教，我们不用走在神的面前，可是我们当说的话说完了，必须要说，该说的时候就是说，这样子我们就会尝到书卷里的甜味，生命的甜味，生命的甘甜就会发出来了。来，好，我分享完了。
好，谢谢 Sylvia 的分享哈，他从这个服侍的人的角度来体会这一篇的信息哈，很宝贵哈。如果单从做事的角度哈，神做事好像很没有效率，对不对？因为明知道以色列人不听，结果那边呢还有人听了可以听从的，但是神偏偏不去差以西结去这个其他的地方，反倒去差到那些不愿意听从的人身上啊。 去服侍。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呢，上帝在塑造先知，对不对？服侍的人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忠心，他的信心哈，所以这个神在使用以西结传递信息的同时呢，也在塑造这个人的生命啊，让他成为神手中那个宝贵的器皿啊。当时的那一时代人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听的啊，但是这一卷书存在这里2500-2600年了。那这2500-2600年当中，借着以西结的信息，借着他服侍的榜样，那不知道多少人受造就，对不对？我以前听到一个宣教士，美国人去大陆蒙召呼召去华人当中去服侍。有一年呢，他去台湾参加一个宣教大会，他就听到一个华人牧师的一个见证。这个华人牧师以前是在台湾服侍，但是呢神很清楚的呼召他去美国在美国服侍。他一开始也不理解，说 我英文讲的也不好，为什么非得找我去美国去服侍。那他就后来就顺从啊，顺从就跟随，所以在那个大会当中就做见证啊，他如何顺从神的呼召，然后经历神。这个美国宣教士坐在那里听，他心里就好稀奇啊，他说神你做事很幽默，你呼召一个华人去到一个讲英文的地方去服侍你，然后你呼召我这个美国人来到华人当中去传福音宣教啊。听起来好像是好没有效率哦，但是呢他就能够体会到啊，这是上帝做事的方式。因为上帝不光是看重人所做的工作，他也很看重做工的人。他在呼召人去做事的时候，是要借着这个人去成就他的工作，也是要塑造成就在这个人身上所要成就的那个塑造他生命让他经历神的那个过程。所以今天哈，我们真的不能只是凭着我们的理性的判断分析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顺从的心。有的时候上帝的旨意啊，真的是你当时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但是你照着去做了，顺从了，你就会查验神的旨意是何等善良纯全，是可喜悦的。